作寿，能够作业，能够受苦。所以这个他就说了能够随处造业受苦乐苦。那么这个数论，数论外道执着受造这个数德是怎么样的？说三德能作，三德就是赤色这个拉色达摩这个后边呢会说到，那么三德他能够做转作法语这个三德能做了之后，而五体能够来受用它，所以叫做受这个苦乐那么后边的这个数论的外道，我们会再详细收到它后边了后边会收到。那么数论外道呢所谓的赤舍拉舍达摩这个我们等后篇呢会再详细说明到那边再来说明。我们看下边的表，就是体长周边量同虚空，它的体呢体性长周，周边一切处，它的量如同虚空，广大如虚空，随处造业随处造业，这个属于作草，他能够造业，这个属于作草，受苦乐苦这个属于受草能够领受各种苦乐的缘故，这是第一种执着。第二种无常迷坚持无常迷坚持，这个所以无常呢它所以入行入现形体少有羞耻，所以称作无常。迷坚持，迷坚持呢梵语叫做迷坚陀佛居罗，也叫做离系止，离系止，因为他修这个苦恨修殊胜之因，所以称作离系，离开系苦他的本事叫做离系，所以他的门徒呢都叫做止，合起来叫做离系止。那么他们的执着是怎么样的？其体虽长而量不定，随身大小有卷收过，它的体性虽然长着而量，可是量不定了，前面说量同虚空，它现在量呢是不定不一定，随身大小有卷收过，随着身体有大有小，有卷收卷就是卷收收收起来卷缩成一小道，缩呢就是展开来有卷缩的这个缘故，这是第二种。第三受主变处，那么受主它是外道的名称，叫做波数波多波数波多，这属于受处。那么变处，变处它的梵语叫做波利居罗居家这个变处怎么称的变处呢它普遍能够处理诸俗世间，也是外出家外道之略那么受处变处怎么执着呢？说体常自性，体性常住，可是呢它很微细，好像一极微那么微细极微是很小的东西 前转身中做事业故，前转身中，那么他就是显示出他有殊胜自在啊，所欺隐之处是在身中啊，暗暗的品论在身中里边做事业故啊，他呢能够啊这个显现出我呢有殊胜的作用，能够造作各种事业的缘故，也就是说他能够做这个作者，成为作者。好，这个就是将啊自我三重的情形了啊，我说明。那怎么说自我略三啊？这个略字就是说，其余的九十种所记的啊五等呢，跟这三重都没有什么两样的缘故啦，所以用一个略字啊，就是其余的九十种外道啊，跟这个一样的。好，接着我们再看下一个表。总续三非五师之意啊，三非三种之中有五师啊，这个就是下边之类所列的了。五师是指什么呢？圣论、数论、无禅、受主变出这个，那么也可以称六师，叫做弥坚子，也算下去就是六师。所以五师、六师呢，这个说法不同啊。那么我们的数据是讲到啊三句五师啊这样的，我们看啊第一种啊就比较详细的说明了啊它的执着是怎么样子。数论、圣论啊无三义，它执着的无呢有三种意义。第一种常啊，常就是常住了，说我的体性常住，无出漏故，也就是数无出后，也就是数穷常三句的缘故。三句就过去、现在、未来啊，无始无终的情形啊。这个就是从过去来，从过去呢啊无始的过去一直啊过来啊。那么未来不断，未来它也不断去，现在呢一直相续当中，所以数无出后。就是五体常住。第二种周边，什么周边的意思呢？就是五趣之中，在五道当中了啊，五道也就是六趣了，阿修罗就收拾在其他道里边了啊，所以称作啊六趣，就是称五趣。在五趣之中，体周边故，体性是周边的缘故，趣趣有生。非定恒趣一趣中故，因为各道都有这个啊身体啊，不一定恒常居住在一道当中的缘故啊，它可以到各道去啊这样。第三种量同虚空的意思，就是说遍十方故，普遍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周遍十方的这个缘故。这是我的三义，成变因，成为周变的原因啊，怎么样呢？就是说何以同空，何以它量同虚空呢？啊，就是说随处即能造种种业，受苦乐故，随处随着它所在的地处，就能够造出种种的这个事业，而那受领受种种苦乐的缘故。这是第一种的执着。第二种就是无产之列啊，中阴欲啊，下边有这个中啊，他执着的宗旨，他的这个原因，还有他的比喻啊，说的我体虽长，大小不定，我的体性虽然长寿，可是大小不一定。下边他就什么大小不一定呢？下边就有原因了。说身若大时，五量变少，身体假如大的时候，我的这个体量呢也就舒展开来；身若小时，假如身体比较小的时候了，五量变浅， 我的这一种体量也就减收起来啊，像了啊，这个众生呢，有的身体很大，有的身体很小，像蚂蚁，蚂蚁跟我们人来比，我们人的身体就大的不得了，蚂蚁就小的很。那这个我呢，啊，随着身体有大有小啊，这样子。这个玉比喻呢，就好像一个牛皮啊，一张牛皮啊，日志变卷，太阳晒的话，它就卷缩起来。假如用水把它啊润湿，润湿的话，它就舒展开来。啊，它有中阴玉呢，也立了三组比量。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三类的执着，受主跟变出这个啊，中阴玉它也立有这个三组比量。中体长自信，它呢？这个我体呢，体性是长肉，可是自为维系哦，自为维系，因以我量小有自在用，小尽力故啊，因为我量很小啦，我的体量很小啊，所以有自在的作用啊，有自由自在的作用，因为小比较轻力故，小比较轻啦，比较灵力啦。啊，的这个缘故啊，轻体欲动吧，然后比较凌厉的缘故。比喻呢，如一其为，好像一其为啊，那么小的东西。好，接着啊，那么这个变出就是变能抽离诸俗世间，即是出家外道之类。好，这个前面就是说出啊三种执着来，执着我的情形来，下边就一一的破斥。我们唯识呢，唯识家一一的把它破斥。好，我们就看啊，怎么破斥法。初且非离，熟疑则何？执我常变量同虚空，应不随身受苦乐等，又常变故，应无动转，如何随身能造诸业？又手执我一切有情唯同唯一，若言同者，一作业时一切因错，一受果时一切因受，一得解脱时一切因解脱，并成大故。若言一者，诸有情我更相变故，体应相杂，又一作业一受果时，与一切我处无别故，应名一切手作手受。若为作受各有手受，无事过者，理亦不难。业果提升，与诸我合，如此非彼，不应理故。一解脱时，一切因解脱；手修正法，一切我合故。好，那么这边我们就顺这个文先大略交示一下。初且非离，对错啊，这种执着它呢啊不合道理，所以一则合，什么缘故不合道理呢？执我常变量通虚空，应不随身受苦乐等。好，执着我哦，这个体呢是常肉，把周边啊，它的量呢啊，如同虚空那么广大，应不随身受苦乐等，就应该不会随身受这个苦乐等等。随身呢，身体只是没有像虚空那么大，怎么会随着身体受苦乐等等呢？这个就是破这个作草受草，破这个受草啊，这草又常变故。好，你说它体性常肉又周变，好，既然常肉周变，哪一个地处都有了，是吧？那么一无动喘，它就不会动荡，不会转动，不会这个有这个活动的了。好， 随身笼罩诸业。既然如此，他怎么能够随着身体而造各种作业呢？因为呢，他常片没有动，他根本就不动，有动才有业，不动哪有业呢？是吧？所以这个没有动转的话，他就不能造作一切作业。又手执我一切有情，唯同唯右掌，你所执着的这个我，好，那么一切的有情到底是同一个我体，或者不同一我呢？同一个我，或者不同一个我？这个暗定，好，暗定，看他怎么回答。好，而且若回答同的话，怎么办？同就用同来破。若言同法，好，你假如执着一切有情同一我，同一我的话呢？一作业时，那么一有情作业的时候，造作各种善恶业的时候，一切应作，一切有情也应该造作一切的善恶业一受果时，一切应受，一有情，一个有情受果报的时候，一切的有情也应该受这个果报一得解脱时，一切应解脱，一有情得解脱的时候，一切有情也应该都得到解脱好吧？这样子的话，就跟世间以及自己的教法都互相违背了，于是呢，就成就这个大的过错。世间他不会这么说，是吧？我们解脱是一个人解脱，不会全部都解脱一个作业是不会一切都作业是吧？一受苦也是如此所以就跟世间以及自教都相违，于是有这个大的故事，这个同就破斥掉了。好，那就假如说不同的话呢，诺言异常假如说一切有情之物体个别不同的话，个别不同，好，这个也破斥他。诸有情我更相变故，体应相杂。好，一切有情之我之我体啦，更互相普遍的缘故，我的我体也普遍一切错，你的我体也普遍一切错，那么大家就参考错交错在一块了，是吧？这个体呢，就应该相杂互相凑杂成一块了，成一种东西了。又一作业一受果时，与一切我出别故，应灭一切所作所受。好，又者，处处皆有一切有情之我所变。那么，一有情作业的时候，一有情受果的时候，与一切有情的我体，它的住所更没有区别的缘故，也就应该叫做一切有情的所作所受。听过这么说之后了，那么对方这个他又来救济了，就来救了，救他的这个缺失了那么恐怕他会救济这么说了。好，无体虽然各地普遍一切错假若是这样子的话，他这么救的话，可是呢无体虽然这个普遍一切错了然而作说各有所思所说，然而这个作业受果个别有他的这个细数细数的这个缘故啦，那么无时过场离不然，认为就没有一作一受一作一受应该叫做一切所作一切所受的过失无时过场，就是没有一作一受而叫做一切所作一切所受的这个过失的话呢， 现在孔子他说礼义不然，在义理上也不如此，义理上也不如此。一苦即生，与诸侯孰处非彼不因理故。为什么呢？因为五体既然是普遍，那么一苦作业受苦以及生必定跟这个诸有情之五体相合。假如仍然属于此而不属于彼，既然有所偏守，就不能够称作普遍，就不能称作五体普遍的一切处。那么这个跟五体诸遍的道理就不相应哦，不相应的缘故叫做不因理故。一义解脱时，一切因解脱，首修正法，一切我何故？又者，一有情解脱的时候，一切有情都应该解脱哦，因为首修正之法也跟一切有情之我体相合的缘故那么既然一作一切作，一受一切受，也就应该一切脱一切解脱。既然作受解脱各有所属，那么你说这个我的体性常作周遍，这个义理就不成就了。所以第一点就破斥完毕了，第一种大智者就破斥完毕。下边我们就列出表来也就说明这个道理。第一种执着破斥，第一种执着大这个道理。下边呢就属于第二别破三别破分成三种也就是三课。第一课就是破常变前面这一段文就是属于破常变体性，我的体性常作变这一课。那么第二就是破不定，第二破不定，第三破自信那么破不定破自信这个后边都会收到，现在属于破常变。好，我们这个看一下看这个最初这一种执着也就是这个表三威总破出足出职三威龙种来破斥最初的这种执着。那三约呢就是出约受者作者破这个第一种约。第二种约无体同意破第二种约。第三约作受各属破。好，我们先看这个总表，然后下边还有分表下边还有分表，先看这个总表这个破受者，受者就是受论外道破作者属于圣论外道其实圣论外道也有这个作受都有的好，我们看这个先看破受者，执我常变量同虚空，执着我体常住周遍，把那量体量如同虚空。那么既然如此了，就应不随身，应该就不随着身体而领受苦乐等等所以这个就是破这个受者了。接着破作者常变故我呢你执着这个我体了常住周边的缘故，既然常住周边应该没有动转没有动转，那么有动转才会造业呢，既然没有动转如何随身能造诸业呢，如何能够随着身体而造作一切诸业呢这个就是破斥约受者作者破了接着约我体同意破约我体同就着我的这个体是一切有情相同或者跟一切有情不同，就他这个来破。好，先破这个同。好，怎么破同法呢？就是说 你说既然这个物体同的话，那么一个友情作业的时候，一切友情也都应该作业，应然这个应该作业。因为友情受果报的时候，一切的友情也应该受果报，因为友情解脱的时候，一切的友情也应该解脱。那么这样子就成为大的过程跟世间啊这个以及自教都相违了。好，接着破译。好，执着物体呢，一切有情的物体不同，这个破斥不同的情形。有情相变，体应相杂，一切有情它的这个体性互相，我的体性互相变完，它的体呢应该相杂，互相的相错杂起来，错杂成为一物那么也就是相入成为一物这个缘故，这个就是相杂。那么怎样子一作业，一有情作业，一有情受苦，跟一切我出无别故，跟一切的这个我呢的这个触手没有区别，没有区别的这个缘故，那么就应该叫做一切的手作业，一切的手作果，一切有情手作业，一切有情手作果。好，这个不合道理啊，是吧？这个就是破译。好，接着第三种，曰作受各所破，就这作业受果，个别有细手来破斥，一果即生与诸我合，一果作业受果以及生，跟一切有情的物体相合，那么俗此非彼，不应理故俗此非彼，假若能然属于此而非属于彼，那么这样子就既然就有了偏所，既然有偏所，就不叫做作变。这个就跟物体出变的道理不相应的缘故啦。好，既作受解脱各所，你既然说作业受苦解脱各有所属，那么你这个说物体呢体性常住作变的义理了，也就不成就了。这个就破斥过了，叫做三约总破初执。下边我们就别破了，别破的情形。好，下边我们看这个别破怎么来破斥别破作受，作业受苦，个别来破斥作业受苦先破这个受论，受论外道，我为受者其次再破圣论，我为作者先看破所论的我为作者我为受者，中因欲这个有三支体量来破斥他，中中指如手执我应不随身受苦乐等，你所执着的物体啦，应该不会随着身体来领受苦乐等等。为什么呢？许常故，许变故你呢准许这个我呢体性是常住的缘故，也准许你认为这个我体这个量是周变的缘故既然是常住周变，就不随身了，因为身有大有小嘛总不会像虚空这么大，是吧？所以了这个他就不会随着身来受苦了。比喻呢，如虚空等，好像你说这个认为的这个虚空等等，虚空哪会受苦乐呢？是吧？他根本不会受这个苦乐。这个就是破受论，我为受草；接着破圣论，我为作草。中因欲中 宗旨。如果应不随身，能造诸业，造就了造作吧，所以这个属于作草，破斥作草，前面你的受苦了，破斥它受草啊。如果你手指头的我应该不随着身体能够造作一切的善恶业啊，因为什么呢？无动转故了啊。哦，你的体性周变吗？既然周变，哦，它就不会动转了。像一瓶水，你都装得满满的，你就是把它摇动，它也不会出声音，是吧？啊，这个意思了，就不会造作诸业了。啊，假如有动的话，才会造作诸业。没有动啊，动即是业啊。那既然不动，就不叫做业啊，是吧？体现了呢，我们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呢。啊，真本性一动啊。一动呢就变成阿赖耶识了，这个就开始造业了，是吧？啊，所以有动的话呢，动即是业，不动就没有造业啊。所以因缘无动转过，欲如虚空等，如同虚空等等了啊。啊，他也不动啊，他的体性很大，他也不动，所以不造诸业。好，这个就是逼迫作受，接着我们双迫作受同意。好，先看这个破同，再来看破意破同的情形。也有三十体量。破同就是说了，于此事等于偏受作诸业时，亦应作业因我是一故，欲如天寿等。好，这个我们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慈寿，什么叫做天寿。好，这个就是说了，慈寿呢，换你叫做阎罗达多，换你叫做阎罗达多。那什么叫做慈寿？他就因为祭祀天而祈得的这个儿子叫做慈寿。好吧，还有天寿是什么呢？天寿梵语叫做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属于天寿呢。从天处重起啊，也就是天啊，上天授给他的啊，也就从这个随从他手起的地错来立这个名称叫做天寿啊。提婆达多他是祈求天而得到的这个儿子呢，这个提婆达多呢，天寿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了，印度呢都有这种慈寿啦、天寿啦这种儿子哦，很多哦，所以他就以这个做例子了。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啊，于慈寿等于天寿作业时，亦应作业，其余的慈寿这个祭祀啦因为祭祀天而起他的儿子，这个属于慈寿等等啊。换句话也可以讲其余的甲等等这些儿子对乙等等这个于慈寿等于天寿等作业是应作业，其余的慈寿等等这些儿子在天寿作业，天寿这个人他作业的时候呢其余的慈寿也应该作业，应该作业。为什么呢？我是一故吗？五体是一的缘故吧所以他做他也应该要做了既然五体是一欲如天寿等，如同天寿等等这个天寿作业一样，跟天寿在作业一样慈寿应该作业那么这个就是作业了。那么受果解脱亦准此例，受果报得解脱也应该根据这个作为比例，跟这个一样大。好，这个就是破同好，接着我们看破意，破同破意 破译呢就是朱永廷啊，这个中呢隔壁有一个在一撇是错的哈啊，当时是多画了一下子，本来要把它撇起来，结果找不到啊，临时要找不到，终于把它就消掉啊。这一撇不是等号哈，它是一个长号啊。这个表呢不是回来才做的呢，在南普陀这个有空就赶快做，不然回来怎么有空呢？这一做是吧？啊，然后啊，这个你看啊，破译怎么破译法？中音律，中指，中指怎么样呢？朱有情我与天说，我体应是一。朱有情的我体跟天说的我体，朱有情啊，就像除等啊，也就是可以说除说等嘛，是吧？前面用这个例啊，好，一切有情的这个我跟天说的我体应该是一啊啊啊，应啊，中指。为什么应该是一呢？水长变过的啊，这个准许我体是常住吧，周边的缘故吧，常住周边的缘故吧。欲如天说我，就如同天说的这个我体，它也是常住，也是周边啊，啊，所以呢，都是一样的了，啊，这个就是破译，破译破除这个意啊，认为不同。以这个同来破认为不同。好，接着我们再看后边。破作业受苦难，破作业受苦难。好，前面的双破作受同意呢，这个破同我们再补充一下。破同换句话说就以不同来破同啊。这个破同就是说于持说等于天说等作诸业时，就是说啊，其余的持说等在天说作诸业的时候，天说这一个有情作诸业的时候，其余的有情也应该作业啊。那么这样子其实是怎么样呢？它是跟世间的教法以及自己的教法，所谓的世间相违，自教相违的，所以以这个就破除他了，表示他们的执着错了，表示他们的执着错了。作业是如此，受苦解脱也是如此，以这个同样的道理来破除。好，接着我们再看，破作业受苦难，破作业受苦难。好，我们看他怎么来破。先扭这个烂了啊。作业受苦者，与一切我处无别故。这个作业受苦者呢，与一切我处就是我的住处，我的住手，没有差别的缘故。没有差别的缘故，他立一个比量，啊，立一个比量，中，彼持数等于天受作业时亦应作，彼乃是持数，尤其是天而起他的这个儿子等，对于天受，向天祈求儿子，这个天受。作业的时候呢，他也应该作业。这个是宗旨。因呢，原因，以一切我处无别故。因为呢，一切我的住处，你有赐给的缘故。欲比喻，如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天寿，如同天寿，一样的。你听了，一作业一切也都作业的意思了，一受苦一切都应该受苦了，他的这个就烂 他的这个问难问难，就认为罪受苦跟一切我错的我之住错没有差别的这个缘故。下篇就破斥了，有情共苦虽出无别，难非一受即一切受，为一切我处无别过。好，这个然后我一受即一切受，处无别故非共苦故。好，这个什么道理呢？好，我们先说明一下，所谓的有情共苦，共苦共苦这个像这个共中共，这个可以，诸位可以参考的《象中纲要》有四句的变义，四变句义，四变句义，诸位可以翻开看看。那么所谓的四变是什么呢？就是共中共，第一共中共，第二共中不共，第三不共中共，第四不共中不共。那么第一种共中共是什么呢？像人类当中无主的山河，无主的山河，这个属于共中共。那么他呢有这个招种变用四种义理共的缘故。招就是共业所招感，种就是共同种子所生，变呢就是共同变事所变，用呢就是共同受用。这个叫有四种义理叫做共中共，这属于无主的三合，属于共中共。第二种叫共中不共，这个像什么呢？有主的田宅，有主人的这个田宅属于共中不共哦。这个田宅虽然是共了，可是呢别人不能受用它是有主人的吧，不像山河大家都能够 共同受用。第三叫做不共中共，不共中共像浮尘根浮尘根属于不共中共。第四不共中不共，像圣意根，圣意根属于不共中不共。那么这边有情共苦指的是哪一种呢？指的是山河等，也就是共中共，这个三合等虽出无别，虽然这个触手没有差别，然而我们要晓得，然非一受即一切受这个非一切我处无别故然而非一受即一切受，为什么这个你看到三合跟别人看了山河感受不同，感受不同，不是一受就一切受，虽然是共中共，但是都是唯识所变，多人共变了的这个山河。那么这是我们所感受的山河跟其他人所感受的山河不同，都是唯识所变，个人唯识不同。比如你在心情好的时候看这个山好像这个像你在微笑你心情不好他好像在骂我呢，种种又看到露水好像他这个你心情不好好像看到就是在掉眼泪这样子种种不同所以呢对于这个不是一受其一切受，不是一受就一切受那么你说你前面说一受就一切受，这个道理不难，道理不难。既然不是一受即一切受，那么就可以判定非一切我处无别故。你刚才说一切我处无别跟一切的我处无别，那么现在就可以破斥了，不是一切我之住处，我体之住处没有差别的缘故，这个破斥他。好，下边又重许他，重许他，重许说， 你认为说我一受即一切受，好，认为这个对的话语，好，出所有没有差别的话，那么非共可故，那么这个就不属于共可了。如此的话呢，就不是这个三恶也不共了，也不是属于共中共了，也不是属于共可的缘故。即使三合是共的，由此可见，你这个一说一切说是错的，那么出无别也是错的，这个就是破。前面这里烂问烂，那么现在的破斥他这样的。接着我们再看破这个偏守，先叙旧，这个对方。